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社会新闻在美国德州发生。2018年9月6日晚上10点多，31岁的白人女警盖尔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迷糊中误把4楼当成3楼，因此错将金博生的公寓当成是自己的。看着虚掩未锁的大门，盖尔以为歹徒闯入自己的家了，出于职业本能反应，拔枪对着屋内的黑人屋主26岁的金博生开了致命的2枪。2019年10月2日，美国德州达拉斯法庭，这位过失杀人的女警盖尔被判有罪，处以10年监禁的徒刑。法庭外面人声沸腾，许多人以种族歧视为议题，抗议判得太轻了。然而，法庭内却因为死者18岁的弟弟金布莱特的一席话、一个爱的举动，让包括法官肯普在内的每一位无不动容，泪流满面。金布莱特对盖尔说：我不想对你说你的过犯带给我们多大的痛苦，我想你一定明白。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也真心希望你好，甚至希望你不需要坐牢。把你自己献给上帝吧，我知道那会是我哥哥最希望见到的。只要你真心认错，我哥哥会饶恕你，上帝也会赦免你的。接着，金布莱特要求给杀他哥哥的凶手盖尔一个拥抱，法官允许了他。当两人相拥的那一刻，也就是医治疗愈彼此内心伤痕的开始。庭后，法官也给盖普一个拥抱，并将他自己每天使用陪伴在法庭的圣经送给了他。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这感人至深的画面，我不禁潸然泪下，震撼于那个拥抱所表达的千言万语。经过网上更多的搜寻，我了解到原来他们全家都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哥哥金博生更是一位活跃于教会，帮助年轻人信主的兼职传道人，传福音就是他的职志。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金布莱特知道哥哥往哪里去，他们有天堂再相见的盼望。圣经还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既然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永生是哥哥的职志，他便继承了哥哥的使命，把握帮助盖尔接受耶稣的机会，让哥哥的死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圣经也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人如己，爱可以遮掩一切过犯，爱是永不止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首先为迫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总之，爱是基督信仰的总纲，靠着福音的大能，追随耶稣的榜样，金布莱特可以对夺取哥哥性命的仇人说出毫无怨恨、充满恩慈的话语，甚至主动要求拥抱他。这太骇人心扉了，因为这个拥抱包含着无限的能量，它代表完全的饶恕，它代表无条件的爱，它代表无私的接纳，也代表美善的开启，更代表金布莱特活出基督信仰、信、望、爱的精义。信，金布莱特相信神借着圣经告诉世人的一切话，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望，金布莱特对神在圣经中每一句应许有真实的盼望。爱，金布莱特认识天父超然的大爱，在爱中成长茁壮，而能够活出圣经中爱的真谛。生命无常，没有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但愿您也能够早日走进教会，勤读圣经，来得到这份真、善、美的信仰。祝福您也能够拥有信、望、爱的美好人生。
每一年12月25日，圣诞钟声响彻大地，美丽彩色的灯光闪耀的叫人眼花缭乱。大百货公司张灯结彩的，用尽各种的方法吸引人注目。圣诞老人张开笑脸，在各处赠送礼物。在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所有的节日都好像变成商人得利的工具。根据专家的报告，美国所有百货公司在圣诞期间的营业额几乎占全年营业额的一半。因此可以知道，圣诞节不但是具有宗教的意义，还直接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耶稣基督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让我们来想一下，2000年前，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贫苦婴孩，如果耶稣没有诞生，这个世界将会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耶稣真的没有诞生的话，那么日历上不会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因为公元前和公元后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代来区分的。如果耶稣真的没有降生的话，那么世界上也没有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存在的，因为美国是基督徒开始建立的。假若耶稣没有诞生的话，那么圣经中就没有新约这部分的，更没有福音可听，世界各地没有那么多的教堂，一切由教会福音机构所办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将会在世界里消失。这意味着千万的人将会失去教育的机会，数不尽的病人将得不到医疗的照顾，过半的孤儿无人抚养，无数的老弱残障者 无人可以帮助。假若耶稣没有诞生的话，那么音乐家将写不出《弥赛亚》这样优美的曲子，感动人心的音乐。文学家将写不出复活般的有名著作。科学家也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了，因为早期的科学家和研究科学者，既要物理的产生，目的是为见证神的存在。耶稣真的诞生了，你相信吗？
先知预言耶稣降生。
现在您所要听的故事，是人间最伟大、无与伦比的故事。这故事对每位听众，无论男女老少，是千秋不朽、百听不厌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是将近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
我走了。
知道了，你要上圣殿去读那些古代经书了，对不对啊？
是啊，老伴儿，我们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些人看圣殿，只懂得欣赏它的外表，但对我来说，到圣殿里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到圣殿里去读那些古代先知书，那些书啊比圣殿还宝贵呢。好了，回头见啊。
这个人呢，打从我少女时代认识他起，他就是那么爱研究上帝的话。他常说啊，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进到圣殿里那间保存古代经书的藏书室。那些经书都是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现在的人已经大都不懂那种古话了，但是我那老伴儿却还精通得很呢。来啦来啦，
伯母好，西面伯伯回来了吗？
他应该快回来了，进来等等他吧。他要是知道你来过没见到你，他会难过的。来来客厅坐啊，我给你倒一杯蜂蜜茶，你边喝边等。
谢谢您伯母。
喏，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一定是你西面伯伯回来了。
西面伯伯。
哎，你好啊，雅各小朋友，真高兴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要来告诉你西面伯伯了？
是这样的啦，今儿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往圣殿去，我想您去读了那些古代经书以后，一定又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好想现在就听您讲哦。
真高兴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小听众，我确实有些既有趣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哦。
我就知道来找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雅各，我的好孩子，但是这个故事啊，是要说给你全家听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呢，都会感兴趣，所以我最好啊等你们全家都在的时候再讲，好不好？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找他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不急不急，你先回去啊，把晚饭吃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讲故事呢。
谢谢您伯伯，真希望您就是我的亲伯伯。 见伯伯说他有特别的事情要跟我们全家说。妹妹呢？
小妹，快来吃饭哦！吃完饭我们都要去西面伯伯家听故事哦。
哦，对，爷爷，您得多加件毛衣，外面天气有点凉喽。
为了小兄弟，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领袖。我发现你发动人很有一套，动作挺快的嘛。
我这个儿子啊，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爱听故事的小孩了，只要有故事听啊，他绝不放过的。
我们搬到耶路撒冷来是搬对了，尤其能住在西面伯伯家隔壁是我们的福气。
哎，别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才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
哎，好了好了，快说故事嘛。
原来小妹妹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爱听故事啊。好，我这就说了啊，今天晚上的故事啊只是开头一段而已，以后啊我还有好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听哦。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是您每天上圣殿从先知书上看来的？
不错，今天呢我读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卷书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喽。
哇，那这卷书比您的年纪还大了是不是，西面伯伯？
是大了一点，但那里面的话一点也不老旧，我觉得读起来啊就像上帝亲笔写给我的一样。哎，你们听听啊，我今天抄的这一段，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好奇怪的名字哦，我以前都没有听过。哎，
是有点怪，但它有个特别的意思。
哎，伯伯，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吗？或是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还是要到将来才应验？
老先生，这预言有一部分呢已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应验了，但是我相信呢要到我们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算是完全的应验。
我曾听过不少人在猜测，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以什么方式来临？
是啊，这么多的猜测叫人都糊涂了。
妈，什么是猜测？
猜测啊，就是人们只凭自己的猜想和看法去判断一些将来的事情。
雅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天天上圣殿去研究那些古代经书，因为我不想被猜测蒙骗，我要明白真理。
哦，
真感谢您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确也想明白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究啊。再听听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嗯，这么多的名号都是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吗？
是的，这段预言还说到他的王权将不断的增长，他的王国将永享太平，不再有战争和伤亡。你们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伯伯，我看到您在纸上最后一行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哎，雅各，你怎么可以偷看呢？不过说真的，西面伯伯，您刚念的那些经文啊真好，但愿我们的宗教领袖也能对这些预言感到兴趣。
伯伯，这位弥赛亚 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我看得到吗？
是啊，那他会不会住在我们那个漂亮的圣殿呢？
孩子们，这些问题不好答复，我只能说我盼望弥赛亚在今日降生。我已经求过上帝让我在死前见到弥赛亚一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成全我的。
会的，西面伯伯，上帝知道您是个大好人，他一定会成全你的。真希望可以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其实预言中有提到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大概的推算出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不过那仍然需要懂得一些历史和算术知识才行。这方面对你们小孩来说可能太深了。
不知道弥赛亚的父亲是不是能算出那个时间呢？我倒是蛮有兴趣算算看的。
我觉得一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马上就要发生了。最近这几天每一天弥赛亚都有可能降生了。
嗯，那表示我们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可以听呢。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让西面伯伯休息了。
是啊，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听的。今天晚上只是我们家庭故事时间的一个开始而已啊。
我们一定每天回来听。谢谢您，西面伯伯。
谢谢，
谢谢。谢谢。
圣经朗读。
有些人对耶稣诞生的地方感到很惊讶。身为神的儿子，他不是诞生在皇宫或是有钱人的家里，而是诞生在马槽里，而且被放在喂牛用的一个箱子里。今天我们将会读到天使对卑微的牧羊人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宣布耶稣的诞生。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请注意听这些牧羊人在得知神的儿子诞生之后怎么样赞美神。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Him in a lowly manger, for there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家庭能够充满着幸福、快乐和平安。但是从哪来的幸福，哪来的快乐和平安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您能够把自己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建立在上帝之上的话，您就会有永恒的喜乐、平安、永恒的幸福。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是美国艾比林基督教大学生物系教授边君辉博士和他的夫人高青女士。君辉，上帝讲的这个盼望两个字，其实世人常常在嘴边提着，但是往往我们不能够体会这盼望带来的，这个上帝讲的这个盼望究竟含义有多么的丰盛。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这个盼望究竟可以给人带来多么深厚的力量？
我想讲一个，就是最近在一所著名大学进行的一个生理的实验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生理学家用动物做了一个耐力的实验，他们用的是这个挪威大田鼠，他们把这种大田鼠呢放到水里面，那么这种大田鼠呢就游泳，然后等到游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很累了，就在水里挣扎，然后坚持着就是不被淹。后来呢，看他们这些生理学家要计算一下，看他们能够游多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这些大田鼠进行这种监测的时候，使他们特别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在水里边可以持续的 游泳，一直到最后的挣扎呢，是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们对第二组大田鼠又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过程呢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他们监测的一些大田鼠呢游了快7个小时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大田鼠从水里面打捞上来，然后放在平台上只放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些大田鼠放到水里去，然后他们想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继续能游多久。那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大田鼠从它一开始在水里，一直到这个被救出来了一次，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们挣扎的最后一刻，总共的时间是快20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大田鼠之所以能够游更长，明显的更长的时间，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救过，所以再把他们放到水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盼望，他们也可能被再一次救，所以这些大田鼠就可以游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有盼望的人，那身上会有一种他们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想象有的那种力量。
啊，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要讲21个小时，7个小时我可能也游不到。不过您刚刚讲的这个田鼠能够游得这么久，是因为他盼望他被救。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说我们的盼望是要建立在对他的盼望之上。我不知道对上帝的盼望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给你们带来一种可以做到你们平常做不到的这种盼望带来的力量，有没有实际的一些经历？
我来举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我今年6月份去中国北京看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非常的想向我的爸爸妈妈传神的福音，可是因为回中国北京全家回去的路费的费用非常的昂贵，所以今年我终于可以负担得起回一趟中国北京。我已经离开中国北京12年，所以在12年中间，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一直在替我的父母祈祷，希望他们能够相信神。所以当我回到中国北京，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把我知道的神的福音全部的都传给他们。有一次我们全家去八达岭爬长城回来之后，我一看表才只有3点半，看到我的妈妈还没有做饭，我就赶快跑去厨房跟她一块做饭。我的妈妈说，你已经这么累了，快去休息一下，你休息我会很高兴的。可是我盼了12年回到这个家，就是想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让她感受到神把我是怎么样改变过来的，让我能够有到机会跟我的妈妈重新母女一起做事情。所以呢，我告诉我的妈妈，我说我呀真的是不累，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就是能跟你有多的时间交流，跟你有多的时间说话。我妈她就说，你还是去休息吧。但是我没有去，我就一直跟我妈在那儿把饭做完。所以后来我的爸爸就问我说，难道你真的不累吗？听众朋友们，告诉你，我是真的不累，因为我的注意力放在和我妈妈花更多的时间，跟她交心，跟她交流感情，所以我的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爬山的疲劳。
要高兴，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对父母亲都有很深的孝敬、感恩、孝顺，去爱他们的心意。当我们真的把盼望建立在上帝之上，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得到上帝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出我们平常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相信您和我一样，我们都希望家庭能够幸福快乐，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快乐是什么呢？希望您我从今天开始，我们把上帝的盼望放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 不论任何的好处，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能够仰望上帝。请您试试看。钟辉高青，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故事。
谢谢，
希望以后你们常来好吗？
好
的。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意外的爱。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帕特丽夏交谈，她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与父亲没有过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虽然他们从不怀疑她的爱。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他从不拥抱，也不慷慨赞赏他的孩子们。他从不记得他吻过他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他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说过我爱你。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强壮、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他为家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理由来怀疑他的情感。尽管帕特丽夏的父亲除了缺乏亲切感之外无可挑剔。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了一连串的中风，并伴随着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内就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当他们不得不将父亲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时，帕特丽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十分伤心。他们祷告父亲在世上剩下的日子会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上帝会很快把他们的父亲带回到天家，他们不要他在痛苦中缓慢逝去。就在那个时刻，帕特丽夏的父亲又一次中风。那是一种，我该如何解释呢，一种让他父亲心里得到释放的中风。因为几乎是一夜的时间，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那强硬的不善表露情感的外表被揭开，他的行为开始显得很古怪。他不再保持矜持，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他们走进父亲的房间，他会伸出双臂来欢迎他们，拥抱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因，他会用拥抱和欣赏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他说不出许多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忽然间，帕特丽夏停止了祈求上帝接父亲回到天家的祷告。父亲弥留在世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源泉。因为在死亡的大门前，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往往从没有体会到的另外一面。当他最终去世时，他们对多少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毫不怀疑。他的确是有柔情的人，至少在他的坚强的外表下面是如此的。朋友，我想这件事今天就能成为一门功课。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太迟，不要等到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既然那么强壮和刚强的圣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打开他的心扉，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含着泪水他写道，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哇，既然他能这样做，那么你的外表就不会那么强硬，以至于不能对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深爱。 今天就找到恰当的话语，恰当的时间，从你的心里找到他，来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真的很爱他们。因为如若帕特利夏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这样的忠告。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3个3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 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三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想要，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讲。 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 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